好，弟兄姊妹平安。那这个今天是我们美国的时间礼拜五了啊，所以那今天的要跟大家来查考圣经。我们今天要来查启示录啊，查启示录，从今天开始吧。我每个礼拜五、礼拜六带大家来查经，礼拜天呢我也会用启示录来证道。那我们看今天的疫情呢。也不是特别好，这个我们美国有3万多人，3万多人被这个确诊为这个阳性的，3万多。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还没有被确诊的，这个疫情一直控制不住，我们也为这个祷告。我觉得有几点啊，主要美国人也不太重视这个疫情。我昨天礼拜四我去教会去了一趟。还塞车呢，这个很多人都不戴口罩啊，你看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总统副总统也不戴口罩，这个也应该戴口罩，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防护一点比较好一点啊。所以欢迎啊弟兄姊妹过来跟我一起来查考圣经。所以呢在这个查考圣经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下的这个大概讲一下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是礼拜一、二、三、四，我会很轻松的跟大家谈天说地，主要谈一些人物啊，这些现象啊，那还有我们用圣经的世界观怎么看这些问题，包括历史上的一些人物，那还有一些我所接触的人，我特别喜欢谈我接触的人物。为什么我要谈我接触的人物呢？因为我谈我接触的人物的时候呢，这个很多的资料都是独特的，是外边查不到的。所以你要想认识个人物，你通过很多的人，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个人物，看的就比较全面。你要想认识一个历史事件，你也是通过不同人对历史事件的经历，你可以看到一个更完全的历史经验。那么一个历史事件也是如此，如果你管听一方面说，一个人说，一个政党说，一个政府说都不准，那是大家所以经历的人都来说比较好一点。好，欢迎多伦多来打卡啊。还有吗？我们还有几，我看还有几分钟啊，我们还有3分钟，那我们就大概我这提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启示录这个查考。为什么要查启示录呢？因为呢这温哥华的，我看看这温哥华的，行，还没到时间呢，我们聊聊天吧。这温哥华的、北卡的、小燕子、纽约克的、纽约的KK Ing、赵爱国非常的赵牧师好，这个还有。这个是谁？檀香山的，哇，还有檀香山的呢，还有韩国的、香港的、温哥华的、旧金山的，还有张辉没写哪儿的，然后呢，还有哪一位？这个温华不少哈，台湾的啊，这是台湾的，欢迎台湾的，欢迎台湾弟兄姊妹啊，悉尼的，悉尼今天早上现在是早晨非常早了，凌晨。4点多钟好像啊，这个北卡罗纳州的、纽约的、国内云南的、云南的看来是要翻墙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马来西亚的，还有呢，马来西亚的，所以南澳。阿德莱德，对，我去过阿德莱德，我跟那个我们布道团的渊浩弟兄啊，我们去阿德莱德，今天阿德莱德给我印象特别特别好。蒙特利尔我也去过啊，我们也去过，也是渊浩我们一起去的，我们布道团的同工啊，也印象特别好的。宾州中部的为你们祷告，宾州现在疫情也越来越严重啊，也为你们祷告，感谢主。那这个普林斯顿的，哎呀，我的 hometown 我的第二个家乡普林斯顿，欢迎欢迎。秘鲁的、开源的，这个感谢主。好，时间快到了，我们还有差不多这个，我们还有啊，我们现在正好到了，今天是5月1号了，我们进入到5月份。我跟大家说，进入到5月份，我就跟大家一起来查考启示录。 那么启示录呢是可能是我们基督徒读的最后的一卷书，那因为它是圣经里的最后一卷书，那也是基督徒一般不太敢碰的一卷书，那一般牧师讲到呢也不太把它讲的那么清楚，一般我们看他讲到七教会就讲完了，基本都这样。那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里边很多的预表啊，有很多的意象的东西，很多文学的描写的方法，所以呢这个很多的对比，那我们在了解它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点旧约圣经的知识，比如说我们要有以西结、以赛亚、以西结、创世纪以及这个但以理书，那这些的旧约的知识要有一些，否则我们读比较辛苦。第二个呢，我们要用一种这个属灵的经验来读所以呢在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要一个通过祷告来读，而不是了解它仅仅是字面的意思，那可能我们很多都会理解错误。那第三个，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找一本参考书来读，但是参考书很多现在啊，这个我现在拿了几本上我这几天看的，这个是他必快来启示录讲义，林鸿基这个编的啊，这林鸿基的，这是我最近正在看，这个比较简单。这个是改革宗的神学家魏思道，这赵忠辉翻译的，这本书呢是我正在看，这个我在神学院也看过这本书，你看这本书上面有签名啊，你们看到没有啊？看这个签名是谁啊？这个叫赵老，那个改革宗的翻译家啊，赵忠辉。那么这是1999年1月29号送给我的，这个老人家现在如果活着也100多岁了，现在是先生了啊。这个他写的伯利主内弟兄此念啊，这个我当时非常的感动，送给我这本书这个当时是因为看看这签名哈，这我有很多，我有几百本签名的书，这个都是很多作者送给我的，他要签了名我就认真读，不签名一般我就送给别人了，反正送给别人了。还有这个丁道尔的这个启示录，这本书大家常用的，这个丁道尔的这个新约圣经的注释，这个不错，这个很简单，大家也可以找这本参考书也很好的，我觉得这本书不错，尤其这本书它讲到这个启示录的几个看法，几个这个派系怎么看启示录的，这讲得很好。还有呢这本书就这个老神学家黄彼得牧师的德胜认识德胜的基督，这本书写得特别好，特别细，但这本书就是竖排版的，对我们大陆弟兄姊妹来说读起来比较辛苦，但是他这写的特别的细。那还有陈忠道的万王之王大家知道陈忠道这本书也是不错的这个万王之王这个他陈忠道的书也是关于启示录的，写的也是很好的。那当然我们还有这个有一本书我推荐大家要找到，千禧年四观，这本书是翻译过来的，是科楼士编的这个书我认为非常好这个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这是我们的这个必读书之一，当然读完也就还给老师了，读完就忘了，所以我最近拿出来翻一翻看到里边的一些笔记，想起了很多的事情。好，感谢主。那重要的呢，我带大家，我并不是按照这些书来跟大家带，我还是觉得我要从圣经的本身我们来查考的，这查考这个启示录。好，大家准备好了没有？那我先讲这个启示录呢，是魔鬼最不喜欢我们读的一本书，因为这里边宣判了魔鬼的失败，撒旦也被扔到硫磺火湖里要被捆锁1000年，后来暂时放出来，后来就丢到硫磺火湖里，就彻底的撒旦就彻底的这个失败了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得胜。那么这个当然这个魔鬼也不喜欢我们读创世纪，创世纪的前面我们也不喜欢读，他也不让我们读，因为创世纪写到他怎么来引诱人类的犯罪所以呢这个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记住一点不管你读懂读不懂，只要你读它就是有福的。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打开启示录呢？因为读它我们就蒙福啊。那最近我为什么要查考这启示录呢？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们都希望说在家里边牧师帮带我们查考启示录。其实启示录上面很多神学家在讲，那当然讲的大家都各个宗派不同，另外他们讲的理论东西特别多，那实际的应用和整个的解经并不多，他大多都解一些都是理论上的就是框架性的东西。那我也听了一些啊，有的讲的是比较保守的，有的是时代派的，有的是改革宗的，那也有这个灵恩派的解经，灵恩派解经很痛快啊，但是有的时候灵异解经多了一点，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平衡的从圣经的本身来看启示录，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很多的我们分堂的，像赵爱国牧师的妻子赵师母，就说牧师啊，能不能带我们查启示录？在网上查，我们这个也很好。澳大利亚的这个雅琪他们说也特别好啊，雅琪牧师他们也是非常好。那我们这边呢，我们这些今天晚上我们教会有这个十几个将近二十个小组在分别查经，但是我这个查经是六点钟，如果他们时间来得及可以来听，但是大多数他们都是在七点半才能够才能开始他们的查经。好，亲爱的欢迎欢迎欢迎。好，那感谢主。那我们我不知道这个声音会抖吗？你们觉得声音怎么样，可以吗？里边说有抖音吗？什么意思啊？是你让我用抖音是吧？那抖音没那么长啊，讲不了启示录的。大家如果觉得声音可以的话就给我说可以可以啊，那就 OK。 好，反正我没戴耳机了，我就得大点声喊一点，我有耳机了就会好一点，我这耳机的没电了，我得充电去。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啊，我们来开始查经。我们大家打开启示录，因为圣经说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在这个瘟疫的期间，我们特别觉得这个日期近了，主耶稣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主耶稣近了。我们从世界的乱象，我们从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我们从到处有饥荒、有地震有瘟疫、有死亡，我们看到人心的败坏我们看到人开始不要神越来越自我中心。我们看到这个末世，我们其实就处在末世里。如果按照五千几年的说法来说，我们就已经进入到末世中。那么究竟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耶稣来了，来之前和他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耶稣来了以后这个世界会怎么样？那我们基督徒，你和我，我们在这个耶稣来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去面对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查经呢，我们慢慢了解。我觉得第一个约翰说这个念这书的人是有福的，那就说明我们很多人呢，我们要蒙福就得念启示录啊。这个你跟我一起念也好，如果说你说我自己念不太明白，你就跟我一起念，我可能我估计到年底之前我会把它念完啊。我一个礼拜会带两次，一个礼拜两次，现在是五月份了嘛，五月份我们还有七个月七个月呢，我们差不多会到年底，希望能够查完。那一二三次呢，我会谈一些历史人物，可能也会谈我自己就欢迎日本的弟兄姊妹啊。好的，那我们来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因为这段经文这卷书是一个奥秘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是把隐藏的打开，把隐藏的事情打开。那这个是需要我们读经的人需要祷告的，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来看到神通过启示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启示录究竟记载的是什么。好，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啊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主啊他要把他所有的一切的荣耀都彰显出来。耶稣，我们请你来圣灵来引导，是吧？兄弟的灵引导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每一位福音朋友， 包括那些还没有听闻你的名字，没有听闻你福音的朋友，我们在这个云端，我们来分享启示录。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分享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怜悯，何等的需要你圣灵的工作和光照，因为我们的肉身是何等的有限，我们的眼睛眼目我们也是何等的有限。今天我们要看见约翰所看见的，我们要听见老约翰所听见的。亲爱的主，请你来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疫情的期间，在这个新冠状病毒威胁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通过启示录的查考，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慰问，我们也看到你给我们的盼望，是吧？在这里边，主要让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会再来，主耶稣会应许我们。亲爱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远方的各个国家的弟兄姊妹，还有他们的教会，我们都交给你。求你在这末世的时候，让你的教会像灯台一样的发光，能够照亮黑暗中的人，照亮有需要的人。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你怜悯你的仆人，与我同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阿门。好，感谢主。那我们来读经吧，好不好？我们先来读经，这样呢，你们拿出启示录。如果你没有圣经，打开手机，用你下载的圣经可以。那我先把我们今天要查考第一章，可能今天查不完，我们需要两次，今天和明天，明天礼拜六，我们也同一个时间我们洛杉矶时间晚上6点钟我们一起来查考，大概1个小时时间，好不好？我们可能稍微长一点我每天听听这个谈天说地，就是说到40-50分钟。但有时也会说长。好，我们来一起来读。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就听我来读。我尽量读的用我的话能够稍微让大家更清楚一些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听见的都证明出来。有的地方是见证出来，有的翻译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了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愿呢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上的切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7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都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9节又写一个自然段，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有在我后边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 菲拉铁菲、老底家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见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我们把第一章读完了。你们跟我一起读了没有啊？都读了啊。好，感谢主。我们神的话语何等的宝贵啊！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都带着一种敬虔的心来读神的话语。好，我们看到启示录，首先我们在这个启示录我们看到了这个启示呢是谁的启示呢？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不是老约翰的启示，这个启示也不是哪一个先知的启示，这个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你看到第一句话说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我觉得今天我用的题目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末后的启示，或者末日的启示，末世的启示，我们这样称它。这个启示录的第一开篇就讲到了启示这两个字。这个启示呢希腊文叫做阿帕格拉普斯呢也叫英文叫 revolu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隐藏的东西打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隐藏的他那个时候当他行了神迹，他会告诉他们你不要讲出去比如他医治了那个大麻风，他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只给祭司长查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他做了任何的事情他都告诉他的门徒，比如他登山变相，下山的时候告诉门徒不要告诉别人。那么那个的主耶稣，我们所读的福音书里的主耶稣，保罗书信里的主耶稣，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卑微的，一个受苦受难的，一个贫穷的形象。耶稣降生在这个马厩里边，放在马槽里边所以他取了奴仆的样式他降世为人，非常的谦卑。他生在木匠的家中他这个没有家兴美容所以以赛亚书说我们也藐视他我们也看不起他。他的门徒们跟了他三年多，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也都四散逃跑了，因为他们没有看到那个圣经中预言中那个荣耀的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看到第二次耶稣要来的时候，就是约翰在启示录讲的耶稣的第二次降临。那这次来的时候耶稣完全不一样了，他要揭开所揭露的隐藏的所有的事情。那么他来的是一个用荣耀的样式，我们在第一章就看到了。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我们要了解启示录究竟在说什么事情我们首先看到启示录的作者是约翰这个 历史上呢有一点的争议，但是大多数都认为是约翰，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那这个作者呢，他在这里四次的表明，第一章的第一节啊，他说了啊，还有这个四节、九节、二十二章的八节，都讲到啊，他是约翰，是耶稣基督那个门徒约翰。那么在早在主后第二世纪，有一个殉道者叫尤斯丁，那个时候呢啊，人们就基本上确定这个就是啊那位啊西比泰的儿子约翰。那么这个到了第三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名叫丢尼修的非洲的主教，他对这个提出质疑，他就说好像这个不是啊，不是那个约翰，因为他的文法呀，跟这个老约翰写的约翰一二三书啊，还有这个写的这个约翰福音不太一样，所以他认为这个不是啊那个约翰。当然教会因此也发生了一些分歧，东西方教会也发生了争议。但是到现在我们来看到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把它啊确定为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西比泰的儿子约翰。那么因为约翰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介绍的非常的清楚啊，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先看第一章的第九节，他在介绍自己啊，约翰，他说我约翰，你看这是第一章第九节出现了。作者的介绍，他说我约翰啊，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那当然这个有些主教呢就认为这个是你们的弟兄，这个也是有问题的。约翰应该说我是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之中的西比泰尔约翰，他为什么没有这样介绍呢？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的约翰福音里边，约翰一二三书里边都没有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啊，他就说是主爱的那一位门徒，对不对？是主爱的那一位门徒。但是现在他说出来了，你看，我们先看第九节，我们调过来看啊。我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要看作者嘛啊，我们看作者，然后我们看我们的这个，因为你要读圣经，你先看文本，你要了解这个是作者是谁，什么年代写的，这个书是给谁写的。然后呢这个书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书卷。那我们现在先看作者，然后我们再看他写作的时代，然后我们再看他写给谁，然后我们再看他这卷书的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就慢慢的来了解。我们先看第一章的第九页，大概要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好了，我们从现在看到这个作者是约翰，没错啊，作者是约翰。那么约翰呢，他没有说自己是使徒，他也没有说自己是先知，他也没有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我觉得这是约翰的谦卑。那我们今天的教会啊，我们就把这抬头看得太重了啊，我们要看主任牧师啊，助理牧师啊，有的教会呢就使徒先知随便往自己身上放啊，什么什么大说什么啊，这个有的甚至有的就说我是耶稣了，我是基督了啊，这个东方闪电和新天地不就这样的吗？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在堕落啊，人们都看这个世界的抬头，但是在主的里边，我觉得有一个称呼是到天上都会存在的，其他的都不存在了。你说你今天使徒先知在天上可能都不存在了，这个什么这个主任牧师啊，什么我是哪一个教会的主联会主席，天上哪有这个东西啊？到天上现在就一个称呼叫弟兄姐妹，弟兄。所以约翰怎么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啊，就是你们的弟兄。我觉得哎呀，这个称呼太棒了啊，是不是？因为你们觉得呢？因为 约翰在这个启示录里他给自己定的角色是个见证人啊，他是个见证人，他是看见的听见的，他要写下来的，他就是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人，把他看见的听见的写下来，那就是今天我们就看到这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管他这个叫做见证人。见证人的希腊文是 Mapatria 就是见证的意思。 Mapatria 分三个层次，哪三个层次呢？第一个啊 Mapatria 的层次是根据个人的知识和信念的行动啊。Mapatria 的第二个层次是法庭的证词啊，法庭的证词。Mapatria 第三个层次的意思呢，就是对行为或者品德的赞许。那这个对行为品德赞许。那我们看到这里边啊，约翰写的完全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所以他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也特别的谦卑。他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啊，是你们的弟兄。这个时候的老约翰多大年纪呢？90多岁了啊。这是大概如果按照这个写作时间来看，启示录大概的写作时间是主后95年或者96年，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君王啊，罗马的皇帝叫窦米先啊，窦米先，他前一个皇帝叫尼禄主后90年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啊，80多年就死了，就自杀了。尼禄是精神有问题，知道吧？精神有问题。那么，所以这可以确定说，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已经年迈啊，已经九十多岁。在这个之前，约翰一直在以弗所教会牧会，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翰是以弗所教会的主任牧师。我会讲到以弗所教会，再跟大家讲以弗所教会的啊，是一个非常蒙福的教会。他曾经有7个著名的传道人在那里做过牧师啊。我们知道以弗所谁建立的呢？保罗建立的教会，是保罗。然后呢，亚基拉、百基拉在那里服侍过。然后呢，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个来的那个亚波罗在那里讲过道，服侍过。然后这个提摩太在那里服侍过。然后后来老约翰就在那里服侍，所以这个教会特别的很多著名的有影响力的牧师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教会是特别蒙福的。那约翰在那个教会牧养了大概30-40年的时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在那个教会，就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后来以弗所教会就开拓很多分堂，像我们丰盛华教会就从华盛顿开，他们就开了很多，开的士美拿、别扎摩、斯亚特拉、萨迪啊，这个还有这个老底家，这都是以弗所教会开出的教，算他们的分堂吧。从小亚细亚几个教会，大概都是他们开出去的教会。当然不是哥林多，为什么没有写哥林多？没有写这个那几个著名的加勒泰、哥林多这些著名的教会没有写，是因为约翰这些教会是他们开出的。这个七个教会其实也是一个代表普世教会，那七嘛是个完整的数字。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约翰在这里讲到了自己什么呢？他说我约翰呢是你们的弟兄，是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的。弟兄姊妹，你看这句啊，这句多宝贵啊，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的。这个患难，弟兄姊妹，我们人生都经患难，有没有经患难？约翰经过多少的患难？约翰西比泰的儿子，爸爸是一个这个打鱼的开一个渔场，小渔场打鱼的公司，他在那是捕网的他跟他哥哥雅各捕网呢。原来他们施洗约翰和雅各原来是这个约翰和雅各是原来是圣约翰的门徒这个就跟彼得、安德烈差不多。那么后来耶稣基督呼召他们就放下网跟从了耶稣。耶稣告诉他们说，得人会如得鱼的西比泰的儿子跟随了耶稣。跟随耶稣以后呢， 他跟耶稣3年多的时间，他是比较亲近耶稣的一个门徒啊，经常在耶稣的身边，耶稣也特别信任他。耶稣那时有三个门徒，耶稣最信任的三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那安德烈就排到第四位了。要其实说12个人有一个小核心三，那就是啊，这个彼得、雅各、约翰。那么约翰这个生命也是被雕琢的一个过程，他当然也跟耶稣吃了很多的苦。后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他就剩他在耶稣的啊前面。约翰福音记载的就他在他的前面啊，然后耶稣对他说了2句话：“看你的母亲啊，这个。”然后也对他母亲说：“看你的儿子。”所以他就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个带走了，所以由他来负责玛利亚的晚年的生活啊，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约翰是有脾气的，跟你我一样。约翰有个外号叫雷子，大家知道这个雷子呢，就是说话跟打雷一样嘛，很响。我说话也跟打雷似的，因为我耳朵听不见，我不大的不打雷我都听不见的，所以我说话声音大。所以你看啊，这个约翰不是说像我这样说话声音大，他是发脾气的。他向别人传福音，别人不信的时候，到撒玛利亚一个村子，他就跟主说：“主啊，你降下天的火，把他们都烧死得了。”这意思传什么福音给他们？就下地狱这批人。这个我传福音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有，不管人家信不信，那这个没有关系。那我记得我在东部的时候，我那时也到大华超市去发单张啊。有一天我发单张的时候，这个我让教军准备发单张，我也去啊，印好的单张发，有的人拿就给你扔到地上去了，那我捡起来啊，那不能扔啊，那都花钱印的，对吧？我再发给第二个人吧。啊，有一个老人家，一个老太太拿着一看，就扔了，我就捡起来了。他就对他孙子说：“你看，你要好好念书啊，你别混成将来混成他这个样子，你看多可怜啊！就你要好好念书。”我听了，现在这世界的人就是，你看我们基督徒啊，有时候在世界人家会对我们，不见得给我们好脸色的啊，也不见得说哎，你穿福音就感谢你，也不见得这样的。但是我们怎么办呢？我那时候如果我有约翰那个脾气，我就说：“你说啥呢你？给我捡起来！”你不想下地狱，我没有这样讲，我就讲我是耶稣爱你，上帝祝福你，就完了啊。所以你看约翰脾气比我们大，但是约翰到晚年的时候，约翰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爱的使徒。圣经有3个使徒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是保罗，我们被称之为信心的使徒，对保罗的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保罗书信里边信心讲的特别的多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呢这个彼得呢被称为盼望的使徒，如果用希望爱来说，他是盼望，所以他的彼得前后书讲的就是天上的基业上帝给我们存着的不能改变，不能凋残，不能毁坏的这样的基业，是永存的基业，那这是我们在天上的盼望。那么约翰呢是讲爱的使徒，所以你看约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约翰福音里边约翰1、2、3书里边一开口就是说老的说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我听那个故事说，老约翰晚年的时候从巴慕海岛又回来了那个后来那个窦米杰也把他放了又回来，他又回到以弗所，那时已经走不动路了嘛。这个人家就来请他讲道，就给他抬了往那站着，就说一句话：“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阿门啊！这篇道就讲完了，就有点像那个丘吉尔。丘吉尔晚年的时候，到那个牛津大学请他去讲道也不是讲演牛津大学，是剑桥是牛津，我忘了反正这两个某一个名牌大学。结果他到那儿了慢悠悠的把帽子摘下来给人家给人助理这个拐杖也给助理，大衣脱下来助理，折腾半天到那儿就讲了一句话说 Never give up 然后转身就走了，他就是永远不要放弃就走了。这个大家都愣在那儿看这个哎呦这老人家丘吉尔就讲这么一句话就走了，可能这就成了 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篇讲演，就一句话，永不放弃。然后就慢慢的戴上帽子，拿着拐杖，穿上大衣走了。你看折腾来折腾去，就讲一句话。可是你要一辈子把这一句话行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不容易的，对不对？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尤其我们华人的教会，我真的看不到彼此相爱。我可以看到一个教会之间彼此相爱，我看不到众教会彼此相爱，这个看了有时心挺难受的。这个宗派跟宗派之间啊，教会跟教会之间啊，很多的批评论断啊，现在这个基督徒，我觉得这个论断的能力是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基督徒，殉道的能力是没有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殉道能力强。现在的基督徒都是嘴上的基督徒，嘴上的基督徒，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了，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了，但是很多的基督徒是如此。你看看，因为雅各说，一个井水里边出来的是甜水是苦水，它一个井不能又出甜水又出苦水。如果你里边是一个甜的，你出来的语言应该是祝福的，你绝对不是。你如果出来的语言都是咒诅别人，那里边你的水一定是苦的，你不可能是甜的。一口井怎么出两样的水？不可能的。所以我今天我就看到这个教会彼此的批评啊，这个我是在这个我信主到我成长到现在，我是在批评中长大走过来的。但是我这些年感谢神，一直保守我的口，我没有说具体的一个人批评他，我没有。就前几天有人说我批评了唐松荣，其实是个误会。我在描述我见到唐松荣教会那个宏伟壮观，我在描述了一个事实，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他音乐厅那个雕塑有点像偶像，应该放油画会更好一点。那这是每个人的看法不同，我觉得他们也不见得同意我的看法。那这个当然这个不是论断，我没有说唐牧师一定要到，那也许是建筑师设计的，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少一点的批评论断比较好一点，多一点的爱和建造。小子们呐，我们都是在约翰的眼中都是小子们，我们都比约翰小，我比他小了将近2000岁啊，对不对？那你也一样，所以我们都应该这个彼此相爱，在患难的时候更需要彼此相爱。所以约翰说，我和你们是在患难国度，所以这个患难跟国度是连到一起的。如果你没有国度，你的患难就白患难了。我们基督徒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是对我们有益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永恒的国度啊，对吧？那你不信主的人不经历患难吗？也经历患难呢。那我们信主人经历患难也经历患难，我们都经历患难。可是那个没有为永恒国度的人，在患难中我觉得是白白经历的，因为他们有未来的盼望嘛。我们有未来的国度，我们的国度在天上，所以圣经说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正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吧？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的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那启示录啊，这个就是描写了这个一个状态嘛，对不对？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圣经说是有益的，苦难与我有益，叫我晓得神的律例。那苦难与我们有益，叫我们了解耶稣基督那段时间为我们所付出的苦难。苦难与我们有益，使我们学习谦卑啊，学习信靠啊。苦难与我们有益，使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有盼望，让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上升华啊。这个是与我们有益。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苦难，可能我们不太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所以现在我们在患难中，我们疾病中，瘟疫的攻击中，贫穷中，失业中，我们都不惧怕的原因就是我们有未来的国度啊。所以我们是什么样国度呢？我们天国的公民嘛。所以不管你来到美国，来到加拿大，来到澳大利亚，你来到任何一个国家，你拿到这国家的公民了啊，你不管怎么样啊，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的啊。我们回到天上，那个是永恒的国度，那个是都夺不走的。所以呢，这个约翰也说，我在跟你们在患难国度忍耐中一种有份。这个忍耐呢， 原文的翻译呢，我觉得中文的翻译有点被动。我们中国人一提忍耐，我们就觉得哎呀啊、无可奈何那个样子，对吧？无所作为的样子，我们就忍耐吧。好像这个词呢有点松性啊、如果翻译成中文叫坚韧，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坚韧会更坚韧，需要品格。品格，当火的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为大喜乐。那这个大喜乐是什么样呢？是这个是坚韧的意思，坚韧的意思。为什么约翰说介绍自己，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啊、是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中和你们一同有份的。因为这涉及到启示录的历史背景，启示录当时呢教会面对着极大的逼迫，这个从啊、主后325年，康斯坦丁罗马的皇帝没有当这个皇帝之前啊、没有对基督教完全的大赦之前，基督教在整个的罗马的300多年历史里面，这受尽了逼迫。他们最早受的是犹太人的逼迫，然后他们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罗马政府啊、因为他们被逼迫有几个原因。那第一个，基督徒啊、基督徒啊、他们不拜皇帝，他们只拜啊、敬拜烙啊、他们的神是耶稣基督。啊、是天父上帝，是圣灵保惠师，所以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不拜地上的神。那罗马呢，从这个从奥古斯都开始，奥古斯都之前那个是凯撒，凯撒完了就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是在罗马做皇帝最长的，他好像才做了60年的皇帝，这个人挺了不起的，他很小，他是凯撒的外甥。那这个在奥古斯都开始就开始进入到个人崇拜到一个顶端，就开始崇拜皇帝了，皇帝就是神。所以主日，主的日，我们今天一会儿讲的这句话，主的日啊，主的日有不同的看法的啊。这个主日，我们基督徒一到主日的时候，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我们来庆祝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管这叫 celebration。 那这个罗马人他们在一个礼拜有一天是敬拜他们皇帝的，那你如果你不去拜他们的皇帝啊，你就被砍头；如果你要是拜了他的皇帝，那你就带了圣经说你就受的印记，因为启示录里讲那个受指的就是罗马皇帝，那那就是皇帝掌权者，皇帝这个逼迫，这是从政治上的逼迫，信仰的逼迫，对基督教来说是没法妥协的。基督教其他可以妥协，唯有这个神啊、拜神还是拜人是不能妥协的。这个叫不能够 compromise， 这个是不可以妥协的。我们有的人说，其实妥协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拜地上的神呢。比如说文革的时候，那有很多基督徒不也拜毛泽东了吗？三敬三祝嘛，有没有啊？我想我比我年纪大的都参加过三敬三祝。早晨读一段毛主席语录，敬拜毛主席。中午早晨我记得唱什么歌，好像东方红太阳升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呼儿嗨呀，这个米赛亚，这敬拜他。早晨要读他的话，然后呢要唱东方红。中午唱什么？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然后呢，这中午就来，我小时候也跳过，你别我没跳过啊。那时候不过我没信主啊，所以我没有受的印记。那时候我没有信主，那有信主的，你在拜，你都认识了耶稣基督，你再去拜皇帝，那你就有问题了，你就有受的印记。有的经常没你份儿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往后慢慢的分析，其实都讲的非常清楚。然后呢，这个当然启示录是个审判的书，我们看到它是审判啊，审判的在大白座宝座面前，大白色宝座面前，所有的人都会经历什么？活人经历，死人也经历啊。这个阴间要交出死人，大海要交出死人，都要面对审判，再死就第二次的死，那个就永死。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多少人都拜过，很多的这个基督徒也不得不拜啊。全中国的基督徒，我看也没有多少能挺住的。王明道算一个，弥陀僧算一个，啊，这个以巴佛算一个。这个以巴佛是最精彩的啊，那个是很精彩的。以巴佛当年就是不拜啊，他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啊，对，我还有晚上三更三更，晚上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才能睡觉。你说那歌那么激昂，唱完怎么睡得着呢？根本就睡不着了。你《大海航行靠舵手》，你知道吗？万物生长靠太阳，都天黑了靠什么太阳？然后你不唱不行啊！全中国8亿人口，我觉得没有多少没拜过的。这个，当然我们可以跟神认罪啊，基督徒。哎呀，我就这个想到当年的以巴佛就是不拜就给判了无期徒刑啊，所以后来这个以巴佛出来的时候写信跟弟兄姊妹交通，就说我们唯有一位神，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为此可以付生命的代价。当年的罗马的基督徒在罗马地就是要付生命的代价，哪有不发代价的，对不对？那这些皇帝们，你不拜他，哇，那地方官员可狠了啊！他抓呀、啊，抓基督徒就给你送到那个罗马的斗兽场。我去年八月份吧，去了这个罗马去布道啊，去不是被布道了，他们一个退休会，我去陪您。好家伙，我去了斗兽场去参观，那里边都是啊，那个晚上我们去参观，我就看到那个圣徒的骨头埋的。那个地方一层，我到了这个斗兽场，我也到了保罗殉难处。保罗是主后68年被砍头的，对吧？在罗马被砍头的。然后呢，看了这个圣彼得大教堂。那我们白天讲到的没有时间呢，晚上也讲到也没有时间呢。我在那儿就没有时间给我参观，我就利用讲到的中间的时间啊，休息的时间，我们就过去看一眼。啊，都这次都没有时间进去，不过我进去过啊，去看这些圣徒的地方。你想多少的基督徒把生命留在那斗兽场，那些野兽，那些豺狼虎豹一放出来就把基督徒撕裂，那些基督徒就唱了赞美的诗歌。这个还不算最残酷的，最残酷是麋鹿放火啊，想这个他想改造这个罗马这个城。麋鹿这个人是个天才的建筑师，但是他是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是个疯子。因为我要告诉你啊，很多的天才都是精神不正常啊，否则他不能成为天才。你像我这样就不是天才，因为精神正常啊。我知道很多东西是常理，因为常理是不能逾越的啊。除了圣经的教导，人活着还有些常理，比如你对该怎么对你父母，该怎么对你的妻子儿女，该怎么对你的朋友，该怎么对你的同事，该怎么对你的敌人，都是有常理的。这个可是疯的天才不在于这个东西啊，真的，他这个很多的疯子。我今天其实我没事，我不怎么今天就看这个曾国艳，我一个老朋友写的关于90年代当年香港发了一个顾城的文章。那这顾城就是疯子，精神不正常啊，天才写了那么多的好诗，其实孩子精神也不太正常，孩子也是写了很多好诗。那我为什么写不出好诗呢？我就精神正常，是没办法的。精神不正常的人，他就是他活得非常偏执，他才能写出那个特别的诗歌。所以我们啊，这个对不起诗人啊，这个不是意思啊，不是所有的人。我觉得如果孩子跟这个顾城，如果他们活着，他们是需要看心理医生的，需要辅导的。当然，他们如果信耶稣最好，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医生，耶稣会医治他们的。你像我们，我从这个中国逃出来的时候，到美国国会去讲演。美国有一个参议员非常的出名，叫肯尼迪，大家知道这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啊。我去拜访他，还跟他照相。然后我讲演的时候，南京波罗斯主持的，他也来参加。他也是民主党的大佬嘛，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不要看心理医生？我认识一个特别棒的，非常好的，我可以。让他免费给你看，因为那刚逃到美国没钱嘛。我当时特别不高兴，我脸一阵麻达下来了。我就本来笑着麻达下来，因为我怎么看心理医生呢？你看，因为美国人知道你呀、啊，你与世隔绝2年，你心里肯定有问题。 我今天我们家师母是读心理学的，每天用心理学那个标准就来跟你对都有问题，或多或少有问题。你于是可学两年没有过正常生活，你心里会正常吗？所以人家说的是对的。我当年就没领会人好意，你说就当时就跟心理医生好好聊聊，多好，你知道吗？说不定还不至于得那场病呢。我告诉你，就是这样，人就是不知道人家骄傲吗？对不对？你看哈，所以呢，约翰说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哎呀，我估计这个第一章我可能得讲一个礼拜，讲不完的。这个要讲的东西太多。约翰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的患难苦难中和他一同有份，为了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生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好了，这是写作的地点。刚才我们讲的作者约翰，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这是确定的，这没有问题的。不管历史上多少人怀疑过，但是最后都没有成为这个被大家认同的。从天主教、东正教到我们基督教、更正教，我们都是认为约翰就是启示录的作者，包括那些不信主的圣经学者都认为约翰就是启示录的作者。那么这个刚才我讲历史环境，就是他们在逼迫的时候约翰就被抓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尼禄呢，那是就把这个整个罗马给烧了一半，因为他放着把火，他讲这个当时他有议会嘛，他的议会呢长老会不通过，通不过他这个改建方案，所以他就放火，他放火想烧掉就拉倒了，没想到风很大，就把半个这个罗马烧了。尼禄呢就甩锅，现在很重要一个词儿，弟兄怎么叫甩锅，我最近也学会了这个叫、什么叫甩锅，就是推卸责任啊，推卸责任，没有责任感。他甩锅给谁呢？他甩锅给基督徒，他说这火是基督徒放的，因为基督徒被人家的看法是很特异，你看又不拜皇帝啊，然后拜了耶稣基督，尤其他们领圣餐的时候要关起门来，外邦人你没有信耶稣的不能领圣餐的，就今天教会我们教会你来教会做礼拜，你没有受洗圣餐的时候啊，你也在做人的管理，你不可以领的，因为那是主的饼主的杯，那只是受洗归入他的人才能领，否则我们就干犯他的身，干犯他的血了。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啊。我们教会，我记得当年有一个天津的弟兄啊，我们领圣餐没给他喝，他晚上给我打电话说的，有什么了不起啊，就那么一点都不给我喝，我回家我喝一瓶红酒。大家就讲，当这个当初的初代的基督在领受这个饼杯的时候，他们让这些外邦人出去，这外邦人就窃窃私语说，哎，他们在里边干什么，听说他们在吃人肉哦，他们在喝人血啊，因为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嘛，我的血是可喝的嘛。所以你看这个很多的对基督徒的这种误解看法特别多。其实我们中国文革的时候也是啊，那时候基督徒被人称为不正常的人嘛。我小的时候我们县里边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被斗啊，穿着衣服，哎呀，那些漂亮的，绿的、黄的，啊，戴个帽子很高的，然后他就在那转，让大家看那衣服，大家说这些人多奇怪呀，你说这什么人不正常吗？那时候什么人正常呢？红卫兵才正常吗？穿着军装，对不对？戴着红袖标，哎，这是正常人。那你现在回头看，是天主教那主教正常，还是那个红卫兵正常？当然主教正常啊，那红卫兵不正常。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用一种世俗的观念来看这个问题，当年的罗马人也是如此的。那对皇帝逼迫基督徒不是没有民意基础，是有民意基础的。就像今天中国政府来逼迫基督徒也有民意基础，你不要以为没有民意。中国一批小红粉啊，这个80年代90年代生的，这如果再搞文革，我觉得比50、60年代的人还厉害。我告诉你，不信你就看一看。这人没有改变，不要以为说，哎，有很多进化论这个观念，就是鲁迅研究的这个当时认同这种观念，后来是不认同的。人越进化越坏，人不是说越进化越好，你知道吗？他越来越坏。你如果今天在中国搞文革，我告诉你，你那些那些领导也好，有钱人也好，什么基督教的牧师也好，伊斯兰教阿訇也好，你比文革还惨。 这我从属灵人可以看到万事，我今天就可以看到这些啊，我就可以看到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所以呢，约翰这卷书写在这个历史时期，是个基督徒被逼迫的历史时期。当然，尼禄就把这个基督徒点天灯啊，他在宴会的时候就他的殿竖一个木杆子，把基督徒一个一个绑上去，然后把油浇在他身上点着。一路的路上，这个灯全是基督徒的身体在那里着着，然后他就在那儿活着给你点天灯，然后他就在那儿宴乐。所以这个皇帝是真的太坏了，这个尼禄他精神有问题，精神没有问题的人，正常人哪会对人这个样子？就是敌人也没有这样子嘛，对不对？啊，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人在地狱里边，他的继承人啊。这个就是窦弥坚。那当他精神病发作，他死了，自杀了。这个窦弥坚接班，这窦弥坚就把这个人的崇拜推到了极高峰，就是每个礼拜天必须得来拜他。基督徒不可以拜耶稣，拜耶稣就砍头。所以你要活还是死，那就是你拜我还是拜基督的一个区别。所以当年教会是这样一个状态啊，这个约翰。就被抓了。约翰被抓，我看了一个文件啊，这个很有意思，一个材料。约翰就是被判死刑了，也给他拉到斗兽场去，没给他砍头，也没有上十字架，给他用油锅炸。当然这个故事写的非常有意思。他说约翰没炸熟，他们就给捞出来。皇帝看炸也炸不死，他就给他扔到拔摩海岛。拔摩海岛是在以弗所以南的60公里，大概是60 mile， 大概100公里的地方。那么就过一个海峡，这个小岛，这个岛今天是非常漂亮啊，是一个度假胜地岛嘛，你一听岛都很美丽的，巴厘岛啊，印度尼西亚的，对吧？这个什么这个纽西兰的什么什么岛啊，啊，这个美国的什么什么岛啊，都很漂亮啊。还有什么加拿大那个温哥华旁边那叫什么岛啊？那个我去过，那特别漂亮。啊，今天非常漂亮。这个拔摩海岛现在也很漂亮，这个度假胜地，游船如织。那上面有一个老约翰的教堂，圣约翰大教堂在上面，就是约翰当年坐牢的地方。他们把约翰发配到拔摩海岛，约翰在拔摩海岛就做事，那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当时已经废弃了。当年他们把约翰扔在那里，带上脚镣啊，也没什么士兵看守，你要活活，你要死死啊，你自己能活就活下去啊。所以约翰竟然活下来了。你看约翰在这里，他就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中一同有份，为了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撑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现在地点有了啊，作者有了，约翰，地点有了，拔摩海岛，那么这个历史背景有了啊，这个尼禄和窦弥贤两位皇帝对基督徒残酷的逼迫，那么当这个约翰在拔摩海岛第十节他是这样说的：当主日，你看这句话。当主日，这个有两个看法，有争议的。有的人你说那个主日就是主日崇拜的日子，有的神学家认为那个主日就是对凯撒的崇拜的日子，对这个罗马皇帝窦弥贤崇拜的日子，主日啊，因为那时候窦弥贤也被称为 Lord 啊，他是主，就是凯撒是主啊，这个就是凯撒就是主，那么基督徒说耶稣是主。啊，所以那里的主是耶稣还是凯撒，所以就有两个争议。但是我觉得约翰这写的应该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在已经在发配了，也没人管他了啊。那一天当主日啊，就是我们敬拜主的日子。哎呀，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啊，后天就主日了啊。我们今天教会也不能去了，很多弟兄姊妹就忘记了这主日的意思。这个主日的意思是分别为圣的，不管你在家还是在教会，我觉得主日都要分别为圣 啊，归耶稣基督为圣。那主日我们在家里就好好敬拜主啊，对不对？啊，很多人我们在家里边就好了，打开啊电脑啊，唱歌，牧师讲道，他该干嘛？该吃饭、洗碗，甚至有的啊，这个躺在那儿，这个不好。我觉得，你看约翰就一个人在伯特海岛，当主日的时候，约翰是何等的敬虔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欧洲英国有个 Eric 啊 ，Eric 李吧，他是一个短跑的这个英国的健将。参加奥运会的时候，那天正好是主日，在那个主日呢，艾瑞克就不跑，我要去教会敬拜神，麻烦了啊！那天他们也没跑，结果英国丢掉了一个金牌，英国全国都骂他啊，报纸都骂他。结果后来第二天，他礼拜一他跑了400米，拿到了400米的金牌，哇！英国就报纸又表扬他，吹捧他。后来这个人回到中国。宣教啊，就在中国被日本人抓到了潍坊，山东的潍坊劳改营。潍坊那时候中国有几个日本人把外国人关的地方，潍坊是其中一个啊，是专关外国这个美国人的、英国人的。那他关在那里边，他后来死在那个里边为主殉道。所以你看，主日在这些圣徒的心中。何等的重要，所以我真的是盼望我们丰润华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弟兄姊妹，主日要分别为圣，这一天是属于主的，是属于你跟主要建立关系的一天，这一天你理当敬拜他，因为他是万王之王。如果你听完启示录，你听完这个启示录这个整个的查经完了，你对他那种敬畏完全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我们就觉得他爱我们，爱我们，他多么的这个怜悯我们，他为我们牺牲。我们这个在启示录看到主来了，第二次来了，当他爱我们，但是我明天会讲到他爱我们，但他主要他的荣耀、威严、能力、审判完全带来，他完全是一个被打开的耶稣基督啊，过去是一个被隐藏的耶稣基督。今天在这个被完全彰显出来的耶稣基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第一次的来是一个卑微的样，第二来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驾云而来，从天上驾云而来，带着众天使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理当对他有敬畏。所以当主日的时候，我被圣灵感动，我听见我后面有大声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是美拿别加摩推亚薛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家那七间教会。好了，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书的目的是写给谁了，是写给七间教会，对不对？我们刚才知道作者是约翰，写作的地点是拔摩海岛，写作的背景是罗马人对基督徒残酷的逼迫。那写作这封信给谁呢？是给谁呢？信嘛，总是给谁嘛，对不对？是给七间教会，这七间教会就是小亚细亚的七教会，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然后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家，给这七间教会。那么有人问说，为什么不给哥林多教会啊？这个还有帖撒罗尼亚教会，这么多的教会啊？这是圣灵给约翰的一个感动啊。当然，从解经上来讲，约翰对这七间教会特别了解啊。神感动他，因为他牧养了以弗所，开拓了这些教会，所以呢，这七间教会呢，其实象征着当地。当时所有的教会，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普世教会，为什么呢？我们第二章就看到了，不管我们这封信给以弗所的，还是跟士美拿的，那最后一句话都是说什么？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就应当听。你看，他不是说，哎，以弗所的听就 OK 了，不是的， 圣灵向众教会，虽然这封信是给以弗所的，给士品拿的，给别家摩的，给推亚薛拉的，但是圣灵给众教会啊、所说的话，对以弗所的教会说的话，也是对你我的教会说的话，对不对？我们今天加拿大多伦多的，就像你们城北教会和我们丰华教会，圣灵向你们教会，向我们教会，向啊台北灵粮堂啊，向这个全世界的众教会，说的话，像中国的家庭教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这个书信呢，虽然是写给这七个教会，但是是写给普世教会的啊，他的教导也是普世教。好了，我们知道了第四点，就是这个书是给谁的啊？是给谁的？是给这个七个教会。哎呀，我发现我已经讲到70分钟了，不讲了。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这个我就啊，这样我们就慢慢讲吧，反正你们就跟我查嘛，对不对？我们今天565人现在在上面，很多人，那我相信哪里人都有，好吧？我那个枇杷膏有，我吃了也不定事儿。我现在我跟你讲，我这咳嗽啊，枇杷膏也吃了。啊，煮的梨水也喝了，煮的苹果也吃了，啊，这个反正大家就在网上给我出的偏方，我该吃都吃了，但是还是有点咳嗽。你说为什么？一天讲话太多了，这个讲话讲的太多，电话上啊，这个什么啊，这个艾灸我还不会，没买不到艾蒿，这个我不知道哪有艾蒿。那另外那烫着怎么办？那得有医生在旁边烫，所以。龙角散我也吃了，日本的就在这呢，那个甜的对吧，那糖块我也挺爱吃，龙角散挺好吃。薄荷片我们家有薄荷，这个我喝薄荷水，大蒜水喝了没少喝，天天喝大蒜水，洋葱水没喝的，柠檬水天天喝，我们家有柠檬。然后呢这个这个还有什么，这个薄荷温水我天天喝热水。好，圣彼得堡的弟兄姊妹欢迎你们啊，我去过你们圣彼得堡。非常美丽的地方，我去过滴血教堂，圣彼得堡的滴血教堂。这个我这有水，对，刚才说牧师废水，我这没有办法，我一讲到或者一讲话，我就不能停下来，我这个就没法喝水。所以这个习惯了，你看我这么多年讲到，你什么时候看到我讲台放水？我从来不放水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在教堂里边就不带水，我在上面喝水，搞这个。